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个时候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学习、查考神的话。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属天侍奉的价值观。弟兄姊妹，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属天的眼光。作为侍奉神的人，我们应该有属天的价值观。有了属天的思想，我们才能过属天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带出属天的侍奉来。刚才诗班唱的侍奉耶稣真是喜乐，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好。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侍奉方面的，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雇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弟兄姊妹，我们从表面看这段经文，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但是如果我们细读，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比喻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最令我们不解和困惑的是，在这个比喻里边，前后总共有5批工人在不同的时间进到葡萄园里来做工，但为什么最后所有人得的工钱统统都是一样呢？我们会不会心里边为那些先进葡萄园工作的人抱不平呢？好像这样做非常不合理。有些解经家和传道人为了要解开这个难题啊，就解释说，这个比喻啊，其实是在讲救恩。一个人蒙恩得救，不在乎你在前还是在后，无论是你是15岁的时候蒙恩，还是你50岁的时候蒙恩，最后的结果都是1钱银子，也就是说你都会有永生。这种解释听起来很好，好像呢也可以解决我们的疑难。可是这种解释就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神的救恩明明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只需要用信心去领受，那么怎么就变成了我们工作以后所带来的结果呢？事实上，救恩是神他自己的工作，是神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不是因为我们在世上努力做工所赚来的。如果把救恩解释成我们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这不就是违背我们一向所相信的那纪要真理吗？ 难道神需要用工钱来形容那免费的救恩吗？那么这段经文到底是在讲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五批工人进到葡萄园做工的不同的时间所代表的是什么。那这里所说的清早，其实呢就是犹太人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四初和五正分别是九点和十二点的时候，申初和酉初就是下午的三点和五点，到了晚上就是到天黑的时候，就是下午大约六点钟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收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发工钱的时候。这五批工人进入葡萄园的时间先后，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有的人是做了十二个钟头的工，而有的人呢总共才做了一个钟头的工，但是他们劳作的结果所得的工钱却都是一样，都是一钱银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是主耶稣觉得地上的这个劳工制度啊不够好，就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在地上应该有这样一个全新的劳工制度吗？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当老板的话，我劝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这绝对不是神的意思。那么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问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根据上下文，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在回答彼得的一个问题。在这段经文的前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彼得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看哪，我们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你看到彼得的问题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服侍你，我们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奖赏？因此主耶稣呢就针对彼得的问题就用这个比喻来回答他，而耶稣他所讲的重心就是侍奉和奖赏。很明显，主耶稣的回答告诉我们，神看我们的侍奉，神给我们的奖赏跟我们人的思想和标准是截然不同的。今天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你要服侍主，你想要得奖赏，你必须要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你才能够带出那种属天的侍奉来。那么究竟什么叫属天的价值观？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侍奉的机会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对了，是从神来的。也许你会觉得说，我侍奉的这个机会明明是从牧师，是从长老，或者是从这个团契的小组长来的，是吧？是他们给了我这个侍奉的机会。是的，不错。可是如果你仔细的思想，你追根究底，你就会发现所有侍奉机会的来源是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人给你侍奉的机会，其实呢不叫给，那应该是叫做成全。就像吴牧师他安排讲台叫我今天讲道，其实呢不是他给我，乃是他成全这事。这个侍奉的机会是在神的手里边，吴牧师他只不过是负责这个成全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成全和给是不一样的。让我们细读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呢，你就会知道。比如说在二十章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很显然，这里的家主所代表的是我们的主自己，他去雇用工人，就是你我这些信徒进到葡萄园去做工。当然葡萄园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边是指以色列， 以色列是指神的百姓聚集的地方，就是象征着今天的教会。我们要进到教会来做主的工，来服侍主。从这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是谁主动呢？并不是工人来找主，而是这个家主来找工人。事实上是神是主动的，这侍奉的机会是神给的，是神呼召工人进到葡萄园来做工，神来呼召，我们愿意才进到葡萄园去。所以说侍奉是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而不是回应人的呼召，或者是在讨人的喜欢。就像在使徒行传呢，那个我们看使徒行传13:2里边，那里说圣灵说，也就是说圣灵在呼召，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是圣灵呼召了巴拿巴和保罗，而不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所做的只是成全的工作，为他们按手祷告，差派他们出去，去到哪里？去到葡萄园里面。到葡萄园里去做什么？不是到里边去吃葡萄，不是到里边去纳粮，而是去做工。做什么样的工？不是做你自己的工，不是做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乃是做主呼召你所做的工。这就叫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就是这样。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觉得是在为牧师或者是为长老做工，或者是为我自己做工。我们来到教会呢，有我们自己的 agenda， 参与侍奉呢是或者是想满足我自己的一个抱负，或者是想证明我自己的能力，或者要证明我的热心，或者是要实现我的一个梦想。有时候呢，甚至我们会错误地认为侍奉是我给神恩惠，而不是神给我机会。这样的侍奉观就会导致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以为我们多做多服侍主好像就多很吃亏。那让我们就来看刚才我们读过的第8节，这里对我们有个提醒。那这里说呢，说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园主就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往往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们只会注意到两种人，一个是家主，一个是工人。可是事实上呢，在这个比喻里是有三种人。第三个人是谁呢？是管事的。那这个管事的是非常重要的，请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他。为什么这个管事的必须要在这里出现呢？如果你把这个管事的拿掉，这段经文应该怎么读呢？就读成到了晚上，园主就叫工人来给他们工钱。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读起来也蛮顺畅的？是不是？可是为什么这里边还要多出一道手续来？是吧？园主叫那个管事的来，叫他给工人们发工钱。那么到底谁是这个管事的呢？如果这个园主是指神，工人是指你我的话，那么这个管事的会是谁呢？你想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会通过谁把奖赏给我们呢？是天使，啊，因为天使在神面前是在神面前服役的灵。所以一般解经家呀，就认为这里这个管事的呢是预表着天使。弟兄姊妹，这个管事的在这里出现，是要我们看到神完全可以叫管事的去做事，可是神却叫管事的只是来发工钱。你知道这要有多么大的恩典吗？其实我们今天做的很多的事情，天使都可以做的，而且天使肯定会比我们做的更好。但是神竟然把这许多的工作让我们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侍奉不只是神给我们机会，更是神要为我们，让我们得好处。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来服侍神是为了叫神得好处，这是本末倒置。神给人机会是什么样的机会？八节最后的一句话说，给他们工钱，就是说让我们有得着奖赏的机会。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服侍主是我们给神什么恩惠，事实上是神让我们得好处，让我们得着这奖赏的机会，否则神直接可以叫管事的去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侍奉，千万不要觉得你是在给教会一个恩惠，是给牧师长老一个恩惠，或者你给你这个团契的负责人的一个恩惠。你必须要看到，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宝贵的机会。你只有这样看到，你才可能进入到第二步，那就是珍惜侍奉的机会。我们一定要珍惜侍奉的机会，因为侍奉虽然无限，但是机会是有限的。说侍奉无限，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侍奉的岗位。神的国和美国不一样，在神的国里边绝对没有失业率，在葡萄园里边可以充分的就业，每一个人想要做的人都可以有工可做。可以说今天的基督之家第一家就是一个葡萄园，这里边就是一个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充分就业的教会，你只要愿意都有工可做。你可以站讲台，你可以做招待人员，你可以做司琴，你可以当司机当 driver 去接送别人，你可以插花，你可以在诗班，你可以摆桌椅，不桌子椅子，或者是整理我们一些比较凌乱的房间，你可以在小组里边带茶经，如果你不带茶经的话，你也可以带茶点，你不带茶点也可以，你还可以带好你的小孩，是吧？将来让他们都成为属神的人。你如果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你至少还是可以做一个代祷者，你为别人祷告。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在教会里边的侍奉是无限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侍奉的机会对你我来说却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机会就像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是从清早到有出，是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5点。圣经告诉我们，从有出以后就要什么了？就要算账了。有出以后就再没有工人进葡萄园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清早时分就是你的青少年时期，那么有出呢，就是你的中老年的时候。如果清早对我们的年龄来讲是17、18岁，那么有出呢可能就是70、80岁。在约翰福音9章4节里边说得很清楚，这里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话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么他不是说你们必须做工，而是说我们，他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了。你想想看，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在世上只有30几年的时间，他并没有用那30几年的时间去休闲去享受，而是天天他在做主的工。他说这句话要告诉我们的是，你如果不趁着白日抓紧机会做工，有一天黑夜就会降临。那么黑夜降临对你我来讲是什么意思呢？黑夜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在你人生中主耶稣还没有来， 黑夜就代表着我们的人生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黑夜将到就是晚上的6点钟，谁要和我们结账，向我们发工钱的那一刻，那个时候你再想进葡萄园做工，那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今天侍奉的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黑夜会来临。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在多年以前呢，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做房地产的这个 agent。 那个时候他的房地产的生意是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的啊。他也非常的忙碌，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啊，他这个必须要去 open house， 从一处到另一处，然后呢他必须还要写许多的 offer 啊，因为他的客户特别多。他是我们主内的弟兄，但是呢他和我不一个教会。有一天呢我们在一起吃饭，出于关心，那我就问他说，你的教会生活怎么样啊？那么是否你参与教会的侍奉？他非常坦白地告诉我说，他说，哎呦，我现在实在是太忙了，哪有时间参与侍奉啊。但是我想好了，我现在趁着年轻，我要好好的打拼，我要多多的赚钱，等到我50岁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侍奉主。当他讲这话的时候，那时候他是30出头，如果按照这个比喻的时间段来形容，也就是在五正的时候，是他人生中的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正是黄金年华。他并不是不要进葡萄园，他要进葡萄园，但是他要等到下午3点以后，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他要等到50岁以后的时候再进葡萄园来做工。他这样的人生规划听起来很好，但是遗憾的是，在他还没有进入到葡萄园之前，他已经先进了墓园。就是因为他太忙了，甚至每一个周末或者礼拜天都在忙。结果呢，有一天他在和家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到里间屋去接一个电话的时候，突然猝死，对妻子儿女的一句话都没留下，就撒手人寰。那他的妻子实在是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呀，那真是哭得肝肠寸断。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就是勉励我们要珍惜今天侍奉的每一个机会。我们不只要知道机会是神给我们的，而且还要知道侍奉的机会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握时机来侍奉主，一旦黑夜来临了，那个时候你想侍奉也来不及了。第三点，我们要思想的是侍奉和奖赏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让我们来看20章8到12节，这里说，到了晚上，园主就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读这段经文，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要从后来的起呢？如果要让你我做的话，你不会这样做啊。这个也并不是那个管事的主张，是园主的意思，是神的意思。神要给后来的先拿到工钱，当然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这下边我们会讲。如果你仔细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目的。这里边接着说，约在有出雇来的人，也就是在下午5点钟才来工作的那些人，就得到了1钱的银子。那些清晨6点钟就来工作的人，看到最后进葡萄园工作的人领到了1钱的银子，他们心里面就开始嘀咕说，哎呦，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更多的银子。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最后还是得了1钱的银子。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埋怨起家主来，说我们整天都在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钟头，你竟然叫他们和我得一样的酬劳，你这样做算公平吗？弟兄姊妹，在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只要你愿意侍奉，侍奉必有奖赏。是的，五批工人，不管你是哪一个人，不管你是在什么时间段进入到葡萄园的，只要你进到葡萄园工作，你都会得到奖赏。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你不要觉得是白板的，将来必有奖赏。但是按照我们人的标准判断，我们就会以为要根据每个人工作的时间长短不同，奖赏也应该不同，是不是？先来的就多得工钱，你后来的就应该少得，好像这样才公平，是吧？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所有人不论先来后到，所得的工钱都是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奖赏跟你在教会里边侍奉时间的长短没有绝对的关系。神看我们的侍奉，不是看你时间的长短，还要看你工作的动机和态度，看你的信心，看你的努力，以及看你在神面前的忠心。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两种工人的不同的心态。虽然在这个比喻里边提到有五批工人，但是这五批工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在第二节里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园主啊跟工人讲定一天一钱的银子，然后他们愿意了，接受了，进到葡萄园去。后来的四批工人还没有，还有没有奖定？没有了。在第三节里，园主说四出出去，早上九点钟时候出去啊，看到还有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去吧。”然后说什么？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所当给的跟奖定的是不一样的。后来他又招了三批，这三批呢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呼召他们。这就让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工人，一种呢是凭着约定的工人，另一种工人呢是凭着信心的工人。凭着约定的工人呢，他们要先讲好工钱才愿意进去，所以他们所看重的是工钱。这就像我们去打工也是这样，先讲工钱，是不是？是为了工钱才去的。但是另外一批是凭着信心，他看重的侍奉的机会。他说没有人雇我呀，那只现在只要有人雇我就去做啊。看重的是机会。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比喻是耶稣在回答彼得的问题。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教导彼得一个功课，就说：难道你也要跟我约定吗？难道你要凭着契约你才愿意继续服侍吗？你想现在就知道你要得多少工钱吗？主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难道你凭着信心来服侍主，你所得到的会更少吗？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工人？你凭着信心得到的恩典肯定大过你凭着约定所得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我们肯凭着信心奉献吗？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凭着信心来奉献的。我们现在没有问我将来能得多少奖赏，是不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信心摆上吗？你我可以凭着信心来奔走这主的道路吗？还是你一定要知道最后要得到多少你才干，在天上将来能够得到多少奖赏你才干，这样你才愿意释放。我可以根据圣经告诉大家，到最后你会发现，凭信心的人得到的奖赏一定会更多。这是这个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我们要思想的是，在前与在后有什么样的分别。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啊，就做了一个结语。这个结语呢是在十六节，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弟兄姊妹，到底这里讲谁是在前，谁是在后呢？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为这里面本来是有在前的，但最终却变成了在后的。那么有本来在后的，最终却变成了在前的。如果按照进入葡萄园的次序来讲，我们知道那些早上六点钟的工人是在前的，但是如果要按照发工钱的次序，我们知道那些下午五点钟才进来的人，他们是在前的。他们不只是拿工钱的这时间在前，而且你如果按工时把他们所赚来的钱如果平均的话，他们拿到的工钱也比先来的人还多，因为他们总共才做了一个钟头。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你看到这里，那么你就觉得这到底是教导我们什么？难道我们基督之家的牧师长老从很早就开始服侍主了，是先进葡萄园做工的，难道都要变成在后的吗？而那些刚刚信主不久，刚刚参与服侍主的，为主做工的，就要变成在前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等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才来侍奉主啊？因为这样子占便宜啊，是不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嘛。你觉得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这么一个昏庸的神吗？你觉得我们主耶稣教导是教导我们投机取巧吗？当然不是。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计较恩典的人，他就会成为一个在后的人。所谓计较神恩典的人，就是喜欢跟人家争竞，跟人家比较。那些早上六点钟进入葡萄园的人，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乎他们拿的工钱少，而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看别人拿的工钱多。主耶稣之所以从后进来的人开始发工钱，是要显明这些早来者的心态。他们的心态一显出来，就成为在后的了。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在前呢？是那些发现恩典的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只做了一个钟头的人，当然他们拿到这个拿到一千银子的工资，你想他们的感觉是什么？他们可能就会答：哎呦，我才干了一个小时就给我一千银子，当然挺高兴的，但是我觉得我很不配呀，这完全是恩典呐。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你发现这全然都是神的恩典吗？你服侍主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是不配的吗？如果你觉得你不配，这全然都是神恩典的话，那你这在后的就会变成在前的。如果你觉得我很配啊，我是配得的，你觉得我为主辛辛苦苦的劳苦受热，我很了不起，所以上帝非得用我不可，那你可能就会变成在后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重点吗？这个重点就是，不是在你蒙恩前后，是先是后，而是你感恩的先后。不是谁先进葡萄园，而是谁先存感恩的心。我们必须要看见，那些后进葡萄园工作的工人只做了一个钟头就得了一钱银子，毫无疑问这完全是恩典，是不是？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那些先进葡萄园工作的人也同样有很多的恩典。他们得到什么样的恩典呢？你想想看，以他们这种工作态度，还要埋怨家主，觉得他们工作是劳苦受热，他们在那里向主人邀功，你觉得这种的心态他配得那工钱吗？但是家主还是把工钱给了他们，你说这是不是恩典呢？不止如此，这些先进葡萄园的人，他还享受了一个别人所享受不到的恩典，那就是什么？他很早就可以服侍主， 我们这些很早服侍主的，我们觉得这太是恩典了，是吧？我们能够早在人生道路上早遇见主，我们只能说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打个比方说，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六月份大学毕业了，你是想马上找到工作呢，还是你要等到圣诞节之后你才找到工作？你想想看，你六月就找到工作，就省去了那一个等待的焦虑和不安，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吗？难道你觉得多侍奉主就多吃亏吗？你可以在葡萄园里为主做工，与神同在，那不是一个恩典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多做就多吃亏，我们在葡萄园里服侍的人呢，千万不要失去一个感恩的心。如果你看不到这个恩典，如果你看不到这个恩典，你就有必要再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就是20章29-34节。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出了耶利哥，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就直接回答说：“主啊，我们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于是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就看见，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也许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要读这段经文？为什么我要让大家看这段经文？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段经文是跟在这个比喻之后的。我们这本圣经实在是非常奇妙，神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地把一段话放在一个地方，都有他奇妙的安排，都有他特殊的属灵意义的。马太福音20章是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为开始的，但是结束呢，却是以这个瞎子医治神医治这个瞎子让他看见为结束的。这是要告诉我们，在今天的葡萄园里边，还有许多属灵的瞎子，还有许多侍奉主的人还没有看见侍奉是一个恩典，还没有看见能够被神使用，这是何等大的尊荣。圣经如此编排马太福音第20章，他的用心就是不止那两个耶利哥的瞎子需要看见，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看见。我们也要向主说：“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看见什么呢？就是要看见侍奉是个恩典。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看到这一点。每天早上我来，我还是要替 Tom 和 Grace 每天早上来看他们两个在院子里扫一扫院子，很早就来了，真是多少年如一日。我相信他们是看到这个恩典了，看到这个恩典。我们还有许多弟兄姊妹在周间的时候啊，到这边来牺牲摆上自己的时间到这边来侍奉，他们求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觉得是一侍奉是一个恩典。我们有时间可以侍奉，你有金钱可以摆上，你有能力，你有恩赐可以侍奉，你不觉得这是神给你的恩典吗？今天你在我们教会内外看到地上有垃圾，你把它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边去，你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恩典？因为有很多的人他根本连弯腰都不能，比如说捡东西了。今天你有没有思想过，你可以开车，那是个恩典，你可以开车把人带到教会中来，来回接送他，这是一个恩典。因为有些人根本就不能够开车。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服侍，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侍，我们都要看到那是恩典。此外，我们还要看见， 争竞使人红眼。耶稣对那些爱争竞好比较的人说，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你知道什么叫红眼吗？红眼从肉身上来讲是一种疾病，可是心里边的红眼病是什么？
嫉
妒。对了，是嫉妒。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红过眼呢？你看到别人比你好，你看到别人受到肯定和赞扬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红了眼呢？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是不配得的，只有我配得？你常常在那里比较吗？常常向神在抱怨吗？主啊，我这么热心，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上他要上的大学？主啊，我这么热心，为什么你还要让我的身体又软弱？你是不是常常这样的抱怨他？这就是争竞，这就是比较。你说主啊，我不像某某人，他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或者说他信耶稣还没多久，为什么他的工作比我还好？你常常有这样的心态吗？我可以跟你讲，这就是红了眼。我们千万不要红眼。如果你红眼没关系，还有救哈，就是在今天你离开这里之前呢，你必须要像那个耶利哥的瞎子一样，跟主耶稣求说，主啊，我要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你必须要看见。最后我们还要看见，我们要看见的是恩典胜过公平。是的，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似乎有一些不公平，我们心里老在那边嘀咕，为什么先来的后来的所得的工钱都是一样的。 It is so unfair。当然，如果按照今天的劳工法，这绝对是不公平。可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宁愿上帝用公平来待我们吗？你知道公平有多么可怕吗？你真的喜欢公平吗？你认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公平吗？他原本可以坐在天上的宝座的，你觉得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平吗？你觉得他本来无罪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你觉得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平吗？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你看到了十字架，你才会发现什么才叫做真正的 unfair。 所以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公平，我们需要的是恩典。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这个信息之后啊，看到了神的恩典。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你就要向主说，主啊，求你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看见。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但是主，你怜悯我们，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呼召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多多少少的按照我们的能力才干来侍奉你。主啊，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看不到这是个恩典，我们看到这是个担子。主啊，求你真是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弟兄姊妹都看到侍奉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把今天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看到这段经文，查考这段经文，让我们听了感到扎心。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机会，也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好好的服侍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的感谢赞美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